好，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美国和日本媒体最近报道，中国政府对待两大穆斯林族群的态度大不相同，对维吾尔人百般打压，对回族人却比较宽松。回族人居住地区兴建了许多新的清真寺，也允许回族人进行各种宗教活动，而维吾尔人的宗教活动却受到很多限制，甚至连年轻男子蓄胡子、妇女戴面纱都遭到禁止。为什么中国对信奉伊斯兰教的两大族群有截然不同的态度？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有哪些担心？
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一共有三位。第一位呢，仍然是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第二位是美国双堡大学的马海云教授。马教授通过 Skype 从维吉尼亚州参加话题讨论。马教授您好。
大家好。
第三位是美国维吾尔族协会主席阿里木先生。阿里木先生您好。
你们好。
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么首先呢，想请马海云教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我们看到，根据这两篇文章的报道呢，中国很多的这个回族人呢，是越来越多的人呢去麦加朝圣。另外呢，他们呢也很多回族女性呢开始呢开始戴念经了。嗯，但是在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呢，我们却看到呢，政府呢是鼓励说当地的这个女性呢要露出自己美丽的脸庞，要让自己的漂亮的长头发飘起来。您先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这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好吗，马教授？
啊，首先我也看到这两篇报道，还有其他的报道，尤其是那个阿联酋啊，像时代啊，像那个 National 都有报道。但是呢，总的来说的话，这些报道都有一些偏差。啊，他主要是把这个维吾尔族跟回族置于一个对比的这种状态，实际上这种对比是不对的，你只能有一个类比的状况，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对待这个维吾尔族跟回族在政策上是有一些差别，但这个差别不是说对立起来的，好像说对回族特别宽松，对维吾尔族特别这个严酷或者严厉。实际上你只要看到中国政府在西北的一些宗教政策或者民族政策，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一会儿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应该会具体的看到一些，比如说像在这个朝圣，你刚才说的好像说，哎，这个回族人的朝圣增加了，好像很宽松。实际上中国所有的朝圣，不管是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都是经过官方许可申请，都有严格的程序，并不存在说对哪人一个民族特别优惠，对哪一个民族特别这个严格这个问题。
好的，阿里木先生，我看到这几篇文章它的主题就是这个反映出中国并不是担心伊斯兰教，而是对这个维吾尔人的担心。您认为他这文章的这个主题有道理吗？
这一方面有道理啊，我们啊看到就是时代杂志和其他媒体对就是中国对待伊斯兰教的，对回族人和维族人的分别对待。当然像马教授说的一样，当然中国政府对待回族人的政策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中国政府对待维族人的政策是不仅仅维族人是伊斯兰信仰伊斯兰教的一个民族，而就因为维族人是维族人而受到今天的这种高压性反恐打压我们看到只在中国只有维吾尔族被定性为是三股势力，也就是恐怖分裂和宗教极端，我们看到中国对维吾尔民族的政策跟当然跟回族和其他民族有所不同，但是对维吾尔民族来政策是因为以前维吾尔民族有过它独立的年代，以前维吾尔民族就像蒙古族呀或者是西藏人民一样，他们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中国政府可能是非常担心。假如他不高压严打维族人，最后他会失去，也就是东土耳其斯坦。
那么在诉求上，在您看来，正就像您刚才所说的，由于维吾尔过去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所以他在民族认同上，在于这个诉求上，恐怕会和回族有相当大不同，是不是这样子？
对，有很多，当然有很多非常相同的地方。当然，他们是穆斯林。维族人是穆斯林，历史上我们有很好的关系，然后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他们没有建立过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是一个现代民族，维吾尔民族是个古代民族，就像蒙古和西藏一样，所以维吾尔的诉求当然跟可能跟回族或者是中国其他的 少数民族的诉求不同，维吾尔民族的诉求跟西藏人民可能跟蒙古人民的诉求是非常相似的。他们不希望中国政府对待这三大民族就像对待苗族、壮族什么其他的少数民族。
韩先生，除了刚才阿里木先生提到的这个就是回族没有独立过这个诉求可能不一样，另外呢，这两天我还看到网上有人说就是回族跟汉族比较的相似，现在就是除了他们不吃猪肉不太一样，其他不管在服饰在很多文化上面，哎，包括他们的长相上面，像维吾尔族人我们一看就是跟汉族人长得非常不像，但是回族人一般还是长得很像，就这种认同感，这种归属感，就是在这个回族人中，您觉得您认同这种看法吗？
阿鲁先生刚才谈到，就是说这个回族是一个新型的这个民族，新奇的民族，不是一个古老民族，因为很多回族人本身就是汉族，那么因为信教的缘故呢，他慢慢就是把它划归成一个回族了。因为中国最近好像在还特别制定了给回族的一些个优惠的政策，那很多人呢都来自己说我是回族人，来在高考啊，在工作啊，在住房啊，在很多问题上得到一些一个政府的福利。那我认为呢，这个前面两位都提到，我觉得还是分析得很准确的。另外我觉得还是对他们还是有些个区别的，所以这个两个之间啊，最主要的就是说一些个穆斯林激进的这个思潮呢，那么侵入的南疆这一带，主要是我想这个之所以侵入这个南疆一带呢，因为很大的原因啊，就是中国这个全球化的问题，全球化来个中国经济转型给这些传统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宗教、家庭、文化、道德很多层面都一个摧毁性的这个影响。另外呢，中共就是说对维吾尔人长期的这个打压、高压政策、歧视性政策，造成他反而找到这个变成一个激进这个思潮、宗教思潮的一个温床。为什么有很多年轻人开始蓄胡子，有很多这个年轻的美丽的姑娘戴上这个黑色的这个面罩，都是跟这个反弹有关系的。他觉得自己有一个信仰，有一个找到一个归宿。那这个在回族里头呢，这种激进思潮还没有延伸到这边来，可能也在开始朝这个方向来发展。那为什么在我们知道在南疆这一带也出现一些个恐暴的一些活动，当然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还不知道，这个里边是因为很多都是暗箱操作的东西。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为什么中共对这个维吾尔这穆斯林打压的那么厉害，对这个回族这个回教的相对来说宽松一点，实际上宽松也是表面上的宽松，但是呢没有出现像这个就地正法呀，这个就是那样大面积大规模的这个执行死刑这种情况。
阿里木先生，您对韩先生这个观点是赞同还是有不同的意见？就是说因为在维吾尔当中出现一些极端的宗教的势力，出现了一些暴恐的这种事件，所以中国政府对整个新疆地区对整个维吾尔族采取一种不相信的这种态度。
这实际上是911以后中国政府他利用911反恐为名来高压严打维吾尔民族。历史上你要看到维吾尔民族不是什么相信什么极端主义的一个民族，它是个温和派的一个穆斯林。911之前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所谓的极端主义或者是中国政府所描述的这种暴恐活动。因为911以后中国政府以前他就是没有能力合法化他对维吾尔民族的打压和欺压，911以后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历史借口，他认为历史的机会来了，因为维族人是穆斯林，他跟西藏人不一样，他跟蒙古人不一样我们可以就是说他是三股势力，他是恐怖，他是极端，他是分裂，我们可以这样一下把他们的所有合法权益和诉求都打压下来。打了十几年，结果呢我们看到说像梁超先生所说的，就是宗教极端主义以前没有，共产党打压以后现在有，以前没有所谓的暴恐活动，现在共产党越打越有这就跟当年毛泽东说的一样，就是你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这不仅仅是中国所说的什么世界化 或者是现代化、全球化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利用全球化、利用啊现代化来打压维吾尔民族的所有合法权益，他的宗教、他的语言、他的文化、他的人格、他的一切。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维吾尔所以他在反对中国共产党，他就不希望变同化。
那阿里木先生，您是说这个中国共产党就是一直对维族人一直怀有戒心是吗？就是像我们经常说的非我族类必有异心，
对，
您觉得是这样子吗？
对对对，因为中国共产党他的宣传说是新疆和平解放，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和平解放，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蒙古一样。但中国共产党心里知道这自古以来这些就不是他的土地，这些维族人、藏族人、蒙古人就不是中国人，所以他对待维族人他跟敌人一样。所以今年四月份习近平去喀什说，他说维族人就跟当年的积极跟打击那些日寇一样，就维族人这些所谓的暴恐分子，实际上这些所谓的暴恐分子都是中国公民，他不像911的那些阿拉伯人来从外面袭击美国，这些是所谓的中国的公民。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他们跟当年的日本人一样。
好，
倭寇
是。
对，
马汉云先生想听一听您的看法。
这里边可能对中国整体或者中国的民族政策有一些误区了，理解的误区了。第一个我简单说一下所谓的这个汉回关系了。实际上我们从种族主义的观点看的话，好像说回族跟汉族没什么区别，长得一样，说的汉语也一样或者什么。但是民族这个东西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文化跟社会的界定，不是一个种族的界定。所以呢，你这样的话你就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清代以来，至少从1794年到1930年，实际上中国汉族跟其他少数民族族群冲突最大的就是回汉。所以你会看到这个陕西、甘肃、宁夏、新疆、云南各地都有这个回汉仇杀、回民起义，最后你建立了这个大理国政权，然后呢在新疆建立这个清真国，在乌鲁木齐，所以不存在什么这个回族没有这种什么政权独立的现象或者什么。另外在1936年，实际上在宁夏同心，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也帮助回族建立了这个第一个回族政权。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来说，你不能解释说因为这个维吾尔族有一个独立的历史，然后就遭到特别的打压，回族没有，这是一个误区。另外一个就是说所谓的优惠政策，实际上中国的优惠政策比如说对回族来说，它跟那个朝鲜族一样、白族一样，在很多地区高考是不能加分的，不是说因为你是回族就加分或者制定了特殊的优惠政策，因为它是看这个地区的民族的教育水准啊、经济收入啊，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对于这种所谓新疆受到极端主义思潮影响或者是什么的这一点，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这种做什么实证的研究啊或者什么。回族确实是有很多知识分子在做各种中东的思潮研究，不管是各种中东的什么埃及主义啊，或者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啊，或者是各种教派啊，都在这个回族的这些什么知识分子啊、以麻木啊，或者是这些教授之间都有大量的翻译和著述。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新疆的话就会很奇怪不但就是说这个维吾尔穆斯林正常的宗教实践受到限制，他们就说根本没有机会来参与这种讨论，就说上升到知识界或者是这种怎么说思想层次的这种讨论。所以你会看到这些我们看到表面现在说有一些这个穿戴这个什么中东式啊，或者是巴基斯坦式啊，所以这种我觉得更多的是归咎于你的这种上层建筑国家官方的这种研究、这种交流、这种学术。因为你没有这种交流，你控制这种交流的话，那当然你会在这种地方层面上，在这种百姓当中会出现盲目的模仿，这种现象确实是不能排除。但是这个东西不能作为说是一个恐怖主义的源泉或者是影响或者是外来的力量。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金的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中国对待两大伊斯兰这个族群，一个是维吾尔族，一个是回族，是不是在政策方面有所不同。如果您希望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可以打我们的免费听众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下面我们接听湖南李先生打来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喂，是我吗？
是的，请讲。
是我吗？
是的，请讲。
好， 我认为这个问题算是回族那边的穆斯林跟那个新疆的穆斯林是暂时的，我们是汉族人一样的，是共产党的西亚，这只是暂时的。暂时的共产党呢，就是刚好钻那个维吾尔族人的这个空子，他们就是在杀老百姓，就是火车站也好啊，什么砍杀老百姓，刚好就动了共产党的圈套。如果是说他们袭击公安、袭击政府部门，那就不会造成这个矛盾。所以说，共产党他就刚好钻了这个空子，他就反恐啊，反什么的。我们汉族人都受欺负，还是你们新疆，你还要把这个矛头指向老百姓？你如果是不指向老百姓，人民会像什么样的袭击公安、袭击政府？会像纪念六四一样的纪念他们？
嗯，好的，谢谢。湖南的李先生，下面我请在我们演播室的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先生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阿里木，
对，当然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中国共产党打压的不仅仅是维族、藏族或者蒙古族，打压最多的实际上是我们汉族。我们知道，土地改革、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后，死了多少无辜的汉族人，这都是共产党自己的政策。但是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对汉族人和维族人、藏族人、其他所谓的少数民族是不同的。只要汉族人，也就是湖南的李先生所说的，以后八九六四，中国共产党把天安门的大学生大屠杀以后，他对汉族人的政策就是：只要你不反对中国共产党，你可以挣钱，你什么机会都有，你什么都可以干。但对维族人、藏族人，其他的是当然他是像我刚才所说的，对待敌人一样对待，就是高压严打，就是在今天的这种习近平上台以后是就地处决维族人。维族人只要和一个军警不高兴吵起来，当地就他还可以当场就一枪打死，说他是恐怖主义或者是分裂主义之类的。当然今天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是中国共产党他是以汉族为主的一个党，他当然不反对汉语，消灭汉语，消灭汉文化，当然他消灭了很多汉文化，因为现在这个政府是以无神论为主的一个政党，他当然是一个利益集团。但是你们汉族人讲你们的语言没问题，你们可以相信你们有些的传统宗教，只要不和政府或者政策有什么矛盾也没有问题，你们可以有你们的护照，你们可以出国留学，你们可以挣钱，基本上机会都很多。但对维族人、藏族人来说，我们都认为我们是被殖民的人民，然后这些所有的能挣钱的、做生意、搞买卖的机会都被中国共产党或者是他当地的官员被垄断。所以从口内来的这些汉族人，他有挣钱的机会，他有发财的机会，他能做生意的机会，他什么机会都有，所有的中国的银行都可以给他们贷款。当地的维族人、藏族人、蒙古人有什么的然后维族人说，藏族人、蒙古人说，我们不是自治区吗？不是西藏自治区吗？新疆不是维吾尔自治区吗？蒙古不是蒙古自治区吗？我们的自治权在哪里？你就是分裂主义分子、三姑十里，我就消灭你。然后像伊利哈姆托克蒂这样的一个温和派，在中国宪法以内或自治法以内寻求合作和谈判来就是保护维吾尔民族的合法宪法权益时候，他被现在抓起来说是分裂主义分子。阿卜杜维利阿尤在美国留学来的一个维族人，他回去他想建立一个维吾尔幼儿园，就幼儿园他被抓起来，被中国政府已经判刑一年半。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中国共产党对待维族人和汉族人、对待藏族人、蒙古人所谓的异族的这种政策，跟对待汉族人的政策是截然不同的。
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湖南的王先生打来的电话。王先生您好。湖南的王，
我认为你们观点都不对。为什么呢？我本来虽然是汉族人，这些地方我去采也去过。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的政策比我们汉人要宽松的多。譬如过苦日子的时候，我们汉人的人五十的好多都是往新疆、往边界地方逃。所以说他们这个 啊，新疆的生产这种动乱呢，纯粹的是一项分裂中国的这么个目的。为什么呢？实际上新疆这个地方从元代开始，啊，从元代。
好，谢谢湖南的王先生。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请您谈这么多。韩林朝先生，刚才这个王先生谈到，我听他的意思是说，中国政府实际上对维吾尔族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的这种政策，要比对待汉族要宽松很多。我不知道他指的哪些方面。很多人一谈起来宽松很多，就是人口啊，或者是就业呀、啊、等等。那么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在根本的问题上，在民族政策方面，在宗教方面，在自治方面，都应该进行比较深刻的检讨，就是应该到底奉行怎样的政策。现在有人担心，正由于新疆出了这些比较极端的暴恐事件，中国政府不会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对政策的检讨和改进方面，而反而会继续采取高压政策。您怎么看？
我觉得在少数民族方面，少数民族政策问题上，中共这个有很多这个错误，有很多根本的错误呢，就是说对少数民族不信任。你要去看所有派出在自治所谓的自治区这个一把手，没有一个是他本民族的这个人。
你指的是
党委的一把手，没有一个是他的这个一把是他本民族的人。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开放以后，可能在自治州和自治县里头有一些本民族担任这个一把手，除了之外，在关键的这个区省一级的这个单位里头，没有一个这样的。这跟苏联过去做法是一样的。苏联的这个加盟共和国，很多这个十六个加盟共和国里头，很多都是他本民族的人来担任第一把手。所以可见呢，中共是不信任，包括他们自己党内的这个共产党人，少数民族干部，他也是不信任的，他也是很就是怕他们分裂，怕他们这个产生这个异心。这个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信任问题，我觉得不可能，让他们自治，让他们这个解决这个民族冲突的这个问题。
嗯，马海云先生，刚才韩先生说这个最大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不信任的问题，您对这个赞同吗？另外您觉得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可以解决这个汉族和新疆的问题呢？
所以就是说，任何国家对少数民族的信任问题，这个是一个可能需要讨论的普遍的问题了。当然信任这种都是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因为你治理国家的时候，实际上不是依据的是信任不信任，而是依据的是法律。所以你现在目前看到的是，实际上中国问题、民族问题很简单，你只要在民族地区切实的贯彻执行中国的基本法律，比如说你这些维吾尔族为什么不能办护照，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如果他是中国公民的话，那就应该得到护照，而且是跟北京或者上海同样的手续、同样的期限、同样的花费。但是我们看到在新疆或者是西藏，甚至在西北五省，包括青海、甘肃、宁夏，比如说这些公检法大肆的利用这些国家安全呢、主权在发财，这是一个需要大的。
马海云先生，他这个
讨论的方面
是
有没有贯彻国家的基本法律？
嗯，是。
另外再说，在自治民族区域自治法，这个民族区域自治法实际上就是说，共产党制定以后，他已经维护了共产党的国家统一或者是主权统一，所以你用不着担心少数民族分裂或者是独立。所以我觉得应该彻底的贯彻执行这个民族区域自治法，因为你从全球的范围来看的话，现在的全球化应该是一个趋势，欧洲已经有欧盟了。然后这个东亚也在进行整合了，美洲也可能有这个北美一体化了，所以我不认为哪一个民族刻意的会寻求独立，除非是因为你的执政的政策出现大的问题。
嗯，还有45秒钟的时间，阿里木。
对啊，中国共产党侵占东土耳其斯坦、西藏和内蒙或者南蒙时候，中国共产党因为当时他不能控制东土耳其斯坦，或者汉族人口当时非常少，所以他当时以欺骗维族其他民族为主而提供他们就是所谓的自治区。但中国现在强大了，他的人口已经有50%左右，所以他现在高压严打维族人就是不履行中国的宪法和自治法。
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关于中国政府为什么严待维吾尔人却宽待回族人的讨论就告一段落。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 美国双堡大学的马海云教授以及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先生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时事大家谈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将带您关注美国的种族问题以及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是否得不偿失，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伴陪您又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